慢性接内涵巨变，国内外呼应河北爆惊人行动。石头亦造假，深圳彭城八景，奇石路馅登热搜。代表金正恩援助俄国，乌克兰情报局点名北韩三名将领。卫星图显示，北韩在朝韩边境挖出巨大壕沟。供货台湾遭中共制裁，美国无人机公司表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虽然中共当局戒备森严，但是今年万圣节，中国大城市几乎都在度搞角色扮演。10月30日，上海 Tom Ford 公司 Dress Up 团建，落楼食汉堡包，结果全部被警察带走。听讲话是公司自上而下都参与，包括日本人的总经理亦被带走。上海静安区长乐路和10月31日的上海黄埔区淮海中路街上警车遍布。10月31日，上海愚园路一名穿汉服的女子被警察带走。10月31日，广州东山口大批警力驻守，防止民众过万圣节。东莞某高校通知，31日至3日各社区禁止聚众团建玩乐。四川某高校辅导员要干部监控想参加万圣节聚集的学生，并要求不得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同学。10月31日，广州地铁专门为万圣节开设了卸妆区。有评论称，广州地铁开设卸妆区是为了防止通缉犯和间谍混入人群。有网友表示，有人面识别和监控天罗地网的，还会怕过万圣节 cosplay 化妆有间谍和通缉犯混入人群。这个方言太讲不过去了，其实就是怕人群聚集，借此游行抗议。不过相比之下，武汉显得气氛轻松。10月31日晚上，武汉万圣节在蒙面人的演奏下，现场的年轻人们手拉手一起跳舞。武汉泥黄坡路，一男子身着行政夹克，扮演贪腐的政法委书记，旁边的警察只是稍加劝阻，并没有为难该男子。网友表示，警察依次亦默默放行，真是万圣节的独特风景。基层警察对高层领导的腐败心知肚明，所以笑笑不讲话。不单止中国境内，这种角色扮演的寓意亦和海外相互辉映。10月30日，纽约曼哈顿万圣节有一个角色扮演者穿着维尼服装出现在夜市中。10月31日，南韩首尔梨泰院一人亦扮演小红维尼，另一个人举着写有不要核酸要自由的牌。10月31日晚上，东京涉谷街头则有一群年轻人手举乌鲁木齐中路的牌子，暗指白纸革命。亦有网友表示，真是没讲错，这个趋势越来越似要搞成角色扮演革命了。白纸革命 2.0 看来2024真是要搞出些什么事，全世界各地都开始了。外界认为中共治下的公检法司就好像一粒腐败的大树，已经腐烂到底了，这个就是社会乱象的根源。10月31日，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在 X 平台独家透露一则消息，2023年5月，河北省廊坊市大成县藏屯派出所发生的一宗烟花爆炸事件，造成多位警察身亡和重伤，是一宗严密策划的报复行动。由于藏屯乡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合法搜刮民财，将赃物囤积在派出所的后院，这些行为被遭受警察打压的民众所利用，在多次被没收的烟花爆竹中混入了炸药和遥控装置，通过遥控炸毁了整个派出所。当时在废墟中搜出9人，4人遇难，5人抢救，2人失联。赵兰健透露，这个公安局内部的消息，被几位打压铁链女举证过程的警察郭宝透露给本人，希望对外公布。这个是中共建国70多年来 極少出現的完美爆炸策劃。另外，自從北大河會議後，中共高層亦發生了巨變。日前中共政治局開會後，官方通稿被指多處異常，包括冇提習近平思想等過去必提的用語，以及罕有提及民主集中制和能上能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張友俠現在曝光率非常高，似乎是黨內一個核心人物，他可能和黨內的政治老人聯手推行民主集中制，恢復集體領導，對習近平進行限權。中國問題專家王克認為，可能再過一段時間，中共會公布對習近平權力走向的處置。目前各方還在一個鐵幕後面博弈。近期中國旅遊業又傳出雷人新聞，名列中國深圳市第一峰的梧桐山，其山頂的一塊奇石被人篤穿是景區人工製造，打開之後並非實心，而是磚塊、水泥和鋼筋，引發網友譁然，譴責當局吸引人去旅遊，看到的石頭都是假的。還有人質疑全中國這樣的情況可能還有不少，相關消息登上社媒熱搜。據悉，深圳市民透露說，梧桐山上刻有彭城第一峰，被列為彭城八景之一的巨石塊，近日突然冒出缺口，內部出現空心磚牆和鐵絲網，由鋼筋支撐。很多遊客表示曾經在巨石附近拍照留念，沒想到石頭並非天然生成，而是景區後續鋪設，當年每年有大量遊客登山觀摩景點，現在才發現這個事實，原來這塊石頭是2004年後續建造，不過在現場沒有任何標識，因此遊人基本都以為是真正的石頭。事件爆出引發大量民眾不滿，網友表示好像是很多地方山頂的地標，例如山之巔、海之崖等，都應該檢查一下是否亦是人工的。還有網友表示，之前就有動物園用寵物狗來塗裝成熊貓展覽，現在石頭亦有造假的被爆出來了。中國民眾嘲諷說這個是造假專業戶，假綠化、假草坪、假山都是假，為了錢什麼都可以造假，笑死人了。除了屋是真的貴，其他全部是人造景。亦有留言說大石頭竟然是假的，彭城八景的深圳梧桐山頂大石彭城第一峰居然是人工搞的，有多少人一直蒙在鼓裡，現在全深圳的人都知道了。還有網友辯護說，其實當地大部分是自然景點，然而由於這款人造石頭被炒作為八景之一，在景區做出解釋之後，網絡還是罵聲一片。烏克蘭情報當局譴責北韓向俄國進行軍援，應烏克蘭要求，聯合國安理會發起對北韓軍事援助有關的討論。討論過程中，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列出北韓赴俄國部隊的三名將領姓名，並提供北韓士兵編入俄軍部隊的實際情況。中央社、路透社、烏克蘭國家通訊社等媒體31日報導說，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基斯利茨亞30日在安理會會議表示，北韓的援助活動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他明確表示，北韓收到聯合國安理會直接制裁，俄國接受北韓援助，明目張膽地違反聯合國憲章。對此，俄羅斯大使卻不承認。基斯利茨亞說，北韓這批次特遣部隊前往俄國，其中至少500人是北韓人民軍的軍官，包括北韓人民軍參謀總部的3名將領，其中特種部隊副總參謀長金永福上將、副總參謀長兼偵察總局局長李昌浩上將、軍事行動總局新金哲少將，遭到烏克蘭的特殊點名。烏克蘭方面警告，俄國將北韓兵力編配入俄軍，每個編隊相當於摩托化步槍團級規模，人數2000至3000人。 南韓國家情報院指出，北韓副總參謀長金永福指揮北韓的第十一軍暴風軍團主要情報單位偵察總局亦由他負責，目前該名軍官身處俄國，是金正恩的親信之一，而李昌浩因主導竊取南韓技術和外匯的黑客行動而列入南韓的制裁名單，今年多次隨同金正恩視察。美國智庫史丁生研究中心北韓專家麥登認為，對於北韓來說，這次援俄是空前的部署，他認為金永福是代表金正恩赴俄，這次援俄行政和聯絡事宜很多，金正恩指派金永福擔任決策代理人，直到北韓人民軍部隊能夠穩定作戰。31日消息，美聯社獲得的衛星圖像顯示，北韓在10月初炸毀南韓北部的跨境路線之後，在北韓和南韓邊境挖掘了至少兩條巨大的壕溝。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揚言發展核武和導彈計劃，同時支持俄國在烏克蘭發起的戰爭，朝鮮半島局勢空前緊張。而在之前沒多久，金正恩發誓要斷絕和南韓的關係，並且在南韓邊境派遣兵力。 PBC 星球實驗室拍攝的衛星圖像顯示，截至30日，北韓最新挖掘的一條溝渠橫越非軍事區西部的一條道路和一條鐵路線。自15日開始，北韓拆除西部邊境的一條道路以及東部邊境附近的公路和鐵路路段。在這個之後，北韓致力於挖掘戰壕，在10多日之內，兩條戰壕已經出現。西部一條壕溝位於象徵北韓和南韓的關係和解的開城工廠大樓附近，目前當地已經停產。在2016年首爾因金正恩當局進行核試驗而關閉了工廠。北韓境內的壕溝長約125公尺，闊大約7公尺，兩側都有大堆泥土。此外，建設仍然在繼續，衛星圖還能夠看到土方設備之類的東西和車輛。北韓問題網站38North的分析師最先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表示除了旨在切斷兩國的交通聯繫之外，這些設施的用途尚不清楚，壕溝旁邊的土堆可能是屏障的一部分，亦可能是建築工程的臨時產物，目前北韓的施工還未完成。31日，北韓在近一年來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亦引發了外界的警惕，西方國家警告北韓停止威脅，否則將會獲得外界的回應。美國無人機製造商斯凱迪奧公司證實，中共因為企業對台灣政府供應無人機而施加制裁，導致企業的電池供應鏈進入轉型期。斯凱迪奧執行長布里在聲明中說，這項舉措表明中共政府會將供應鏈當作武器，將他們的利益置於我們的利益之上，此舉試圖消滅美國頂尖無人機公司，並加深世界對中國無人機供應商的依賴。企業聲明指出，在這個之前，斯凱迪奧公司對台灣銷售無人機的唯一客戶是台灣消防署，在美國上個月批准對台灣5億6700萬美元軍援後，中共宣布對企業和包括執行長在內的人員進行制裁打擊，除了提供給中國製造商部分電池訂單之外，這家公司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並不受到中國的凍結資產行為影響。斯凱迪奧公司方面說，目前企業由於中共政府的政策和中國的無人機電池供應鏈進行脫鈎，現在正在尋找替代供應商，不再使用中國進口設施，在未來幾個月之內，企業將會完成轉型。中央社引述布里的話指出，我們遭到制裁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以外最大的無人機公司，而且為美國國安的重要客戶提供服務。巴黎智庫蒙田研究所政策分析家杜聯茲在社群媒體 X 平台發文指出， 中共的制裁措施是用来支持自身的无人机产业，同时帮助俄罗斯。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